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希伯来书里边更美的这个主题。我们从前已经看过更美的世界观、更美的人生、更美的祭司。今天我们看一个更美的盟约。在现代的商业协会里边，合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它为买卖交易、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履行一些责任，履行一些的他们的承诺。如果有一方呢，他们违约，他们不履行他们的承诺或者他们的责任，那个合约或者合同就作废了。另外一方面就再不需要履行他的责任或者他的承诺。违约的一方可能还要承担法律上边的后果，但是在约的观念上边呢，还另外一种叫盟约的，和一般的合约有一点不同。在英文来讲呢，盟约是 covenant 是一个不同的字，和那个合约 contract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字。在法律上边的传统上边呢，就有一些分别。在订立了那个盟约的时候，是比较多仪式的，也是比较严肃的。在古代呢，他们普遍是用来订立土地的割让，或者土地的移交，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条款，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识。盟约呢，也往往超过了双方的利益，这是保障双方的利益。不但是这样，盟约呢，还有加上一种关系，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圣经里边提到的盟约，特别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些盟约，主要呢就是讲到这个观念，就是关系上边的一个观念。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在中东或者是近东的地方，他们盟约的时间是古代的民族之间的一些约。古代如果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基于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吞并一些小国家，允许他们存在可能是政治上边的考量，他们就和这些小国家就立约了。立约的时候，双方都知道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大一小。通常了，那个大国的君主了，他们就是要表示，如果你违约的话呢，你的下场就是这样，从中间把你破开。但是解经家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是亚伯拉罕从那个动物中间走过，而是神自己从那个动物中间走过去。这是古代的大国的君主不会做的，他们不会想象要那个大国的君王这样做的，也是古代的人不敢相信的一件事。但是神我们看到确实谦卑自己，来证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的旨意是坚定的。在旧约里边，我们都看到记载了很多神和人之间的立约，包括在伊甸园里边神和亚当立的约，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和挪亚立的约，神也多次和亚伯拉罕立约，在申命记十一章和三十章 也看到神借助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在撒母耳记第七章，我们也看到他借助先知拿单向大卫宣告他的约等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借助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盟约，比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约更美。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那个更美的盟约，它美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看到这是更美的一个盟约，因为在它的里边影像变成了真实。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说，祭司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和影像。原来在旧约里边一些敬拜的一些主要的元素，好像会幕，好像公物，好像祭牲，甚至祭司原来都是将来的一些预表。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将来预表的事物，就是耶稣基督。在传统，我们知道我从前是做建筑的，传统的建筑师的训练里边当然需要一个学生，他们懂得将他们设计的一个意念能够画在一个平面图上边让人家看到他的设计的一些意念。但是一个传统的建筑师，他们要接受的训练也包括他们要懂得要将他们的理念能够做成一个模型，一个立体的一个模型给那个发展商要给他们看所以我常常都和那些喜欢做模型的小孩子，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的他对那个工程认真的态度如果他不认真呢，就是马马虎虎的就做一个模型模型出来。他认真的就当然做得很美，但是无论这个模型是多么的美，它只不过是将来那个建筑那个房子的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像。圣经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旧约各种的礼仪，各种的事物有他们的功用，但是他们最终的价值就是在于将来他们要预表的那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旧约的人不单是新约的人靠住耶稣基督得救，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旧约的人也是靠住耶稣基督得救。因为圣经讲过了，这是在天下人间没有世上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所以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旧约的人还是靠住耶稣基督得救。这个道理好像很抽象，有一点很难明白，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那些人的得救也是靠住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的例子里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举一个例来讲，我们用我们的信用卡付款的时候，接受信用卡的那个餐馆就谢谢我们光顾，然后接受信用卡的商店也是很快乐的就把商品送到我们的手上。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付款呢？我们用信用卡的时候真的付了钱吗？答案当然不是。我们真正付钱的时候就是我们付清信用卡的那个账单的时候。同样，神乐意拯救旧约时代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靠着将来耶稣基督的钉的十字架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事物不是没有功用，也是神 预备的，也是有他们的功用的，但是最后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流出的宝血。所以当然是比旧约的那个影像更美。第二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所立的盟约是更美的，是因为他能够把瑕疵变成了完美。第八章第七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拿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我们想象一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听到希伯来书这一句话的时候，一定十分的震惊，或者是十分的愤怒，因为这段圣经说旧约有瑕疵，不完美。在早期犹太人的观念里边，神律法是完美的，它完美的一个程度，尊贵的一个程度，几乎是和神是相等的。律法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它的功用也是传到永远的，这是犹太人犹太教他们的一个观念。在新约的时代，基督徒我们也承认律法的功用，律法有它的功用，也我们同意在律法书里边所记载的应许也有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出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他们都承认律法在这个世界里边是有它的重要的。首先它就好像一面的镜子就给我们照出我们心里边的罪恶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转向，我们要归向天父。另外一方面，律法的宣布和律法的执行在人类的社会里边也是可以约束那些人控制他们不要犯罪，警告他们不要犯罪，我们人就有所警醒。另外一方面，律法有它的功用因为呢可以看到神的本质，从律法里边我们知道神喜悦的事和他不喜悦的事，所以就给我们一些生活的一些原则。所以呢律法是有功用的，它包含的一些应许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还有不足够的地方，他甚至用瑕疵两个字来形容他的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使人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律法有它的功用，但是不包括能够为人称义的那个功用。相反的，律法最大的功用就是使人在神的面前显为有罪。如果用刚才我们的一个镜子的例子，一个镜子可以照出人面上的一些瑕疵，但是它不能够使我更美。它可以给我让我看到我面上的瑕疵，但是它没有正面的功用使我看得更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大概知道那些演员他们有一个化妆的一个化妆间有一个化妆镜子，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都有灯泡在旁边我们都知道它的有什么功用呢？就是那些光亮的灯泡就使那个演员他们知道看得自己的面孔更清楚，他们的化妆就要注意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令那个演员更美。同样呢，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得称为义，就不能够靠只能够使人知罪的那个律法，不能够靠那个以律法做基础的一个旧约，我们需要因信称义的这个新约。第三， 神借助耶稣基督所立的盟约更美。第三个原因是他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由工作表现变成了接受恩典。第八节到第九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住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神学家告诉我们，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对亚当说，你不能够吃园子里边那个分别善恶树上边的果子，以免你死亡。这个约呢，是神其实和亚当立一个约，这个可以称为行为之约，吩咐亚当要顺服，要持守这个行为之约。然后后来在借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是基本上要求以色列人要顺服遵守，也是可以讲是一个行为之约。刚才我们念到的第八到第九节的经文是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讲到旧约也是期望以色列人遵守顺服的，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曾经遵守过一段时期，但是他不恒心遵守，这是圣经对他们宣布的一个审判，不恒心遵守。雅各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这么严厉的一个要求，难怪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众多的律法里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律法。既然靠工作行为守律法称义的此路不通，人类就只有靠恩典，我们原来不配得的恩典得救了。就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都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恩因着信，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注重行为的约造成两个效果，都不是理想的效果。如果你不能够遵守顺服，你就看到自己的罪，你就颓丧。另外一个相反，有人遵守了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了，就夸口，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但是以恩典为基础的约却使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知道自己的不配的，我们感恩，所以它是更美的约。第四方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借助耶稣和我们立的盟约是更美的，因为它能够使人从注重外表到注重内心。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句话也是再次引用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我们知道现代人呢很喜欢用微波炉他们将食物加热就是两分钟就可以把食物了加热可以吃了。但是很多人呢有一个误解，以为微波是从由食物里边热出来的，其实光好相反， 微波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从食物的外边加热进去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经验，这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肉啊，我们放在微波炉里边去加热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外边又干又硬啊，已经熟透了啊，但是里边还是冰冰冷冷的。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就是这个缘故。守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边好像很火热，但是呢结果呢又干又硬，可惜的是那边还是冰冰冷冷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地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个缘故。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者，一个学者叫 Barnhouse， Dr. Barnhouse， 在他的讲道里边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年呢，他被邀请去讲一个夏令会，夏令会里边有很多年轻人啊，也有几个老人家，有男有女，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在讲到上午讲完一堂之后，下午自由时间的时候，有几个年长的妇女就来对他说：“哎，班好博士，你看我们的现在信耶稣的女孩子啊，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啊，真没有规矩。你看啊，她们穿裙子，不穿那个丝袜的，就是光着两条腿，成何体统啊？”他们不好好的穿一个丝袜在他们的腿上边，牧师你下一堂讲道的时候可以指正他们吗？这个牧师听了之后他说，根据我所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不穿丝袜的。那些妇女就说，是吗？然后这个牧师就记住讲，据我所知啊，最先穿那个丝袜的是15世纪意大利的妓女啊，一直这个穿着是啊，一直都是不正经的女人的穿的。然后到了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才被反传统的一些上流协会的女士他们就穿上，然后后来就普遍起来了。现在呢就变成了好像上流协会的一些要穿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教会里边的年轻的女孩子不穿，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弟兄姊妹，这一件事给我们看到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他们注重外表，反而就忽略了内心。耶稣基督他立的新约相反，是先注重我们的内心思想的改变，然后慢慢带来外边行为的一些改变，过程是很慢的。如果你注重外表，过程是好快的，我今天就宣布教会里边所有女孩子，你穿裙子的时候一定要穿丝袜。那么牧师这样说没有办法了，上个礼拜每个人都穿上了，好快。但是内心有改变吗？没有。他们回家了都说，哦，这个牧师啊，真是他的真是不好了，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耶稣基督光好相反，他先改变我们的心，然后可能你要一年两年三年才能够把你的外边的一些行为能够改变，但是它是更有效，它是更实在的。所以这个是更美的一个盟约。第五方面，神借助耶稣基督设立的盟约是更美，因为它能够将揭盖变成了赦免。第十二节，我要饶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用过一些涂改液，就是白色的那个涂改液啊。如果我们在文件上边啊，写错了或者是打字打错了，我们就用这些白色的涂改液，就把那个错误揭盖它。但是我们都知道效果往往都是不理想的，那个整个文件呢就好像补过的衣服一样啊，十分难看。所以呢后来又出现了一卷一卷的那个覆盖纸，就是把整个纸的盖在上边，但是效果也是不太理想。我最近看到香港有一个新闻啊，就是一个家长他不满意他心爱的一个儿子被分派到一个不出名的小学，所以呢他就收到了个通知书，要派到一个三流的一个小学，他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用白色的涂改液就涂改他，然后呢就填上一个名校的名字，然后就拿住这个通知书跑到那个名校里边为他的儿子注册。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果是可想而知了，不但被人咀嚼，而且呢也犯上了官非。我们都看到了旧约里边也是，旧约其实是遮盖的意思，它主要是遮盖动物植物的血，是暂时遮盖了人的罪，暂时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好像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将羔羊的血涂抹在他的门框上边，灭命的天使就看过就越过去了，不进那一家去遵行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涂抹不等于赦免。很多年前举世震惊的水门事件，他曝光之后，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幕僚用各样的方法要揭盖这一件事，但是最后不成功。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尼克松他辞职，他的幕僚很多都要坐监。尼克松呢，他可能也是面对同样的下场，可能被检控了，因为他现在不是总统了，没有总统的特权，没有行政特权，可能被控告也需要坐监。但是我们知道继任的福特总统在任何的检控行动进行之前呢，他就宣布他特赦尼克松从1969年到1974年8月他下台的时间，任何的罪他都赦免了。所以我们知道尼克松就可以全身而退。耶稣基督的越更美，我们看这个例子就是了。他因为他是用最彻底的方法，不是揭盖的方法，他是赦免的方法，所以他的约是更美的。第六方面，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约更美，是因为他把有限变成永恒。第十三节，既然既说新约，就以前为旧约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解经家相信，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解一节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祭司还在工作，献祭的礼仪还在进行。但是后来到了主后66年，因为罗马有一个官派来巴勒斯坦的一个官，他贪心，他就拿走圣殿里边很多的银子，所以呢就引发犹太人已经压住很久的那个愤怒， 啊，他们的情绪都高涨了，他们就发动那个暴动起来，就杀死了驻防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兵和他们的官长。这个行动呢，当然引来罗马的大军镇压，就派出了60000个罗马兵，由北边一直打到南边。而且在这个时间呢，那个温和派，犹太人那边的温和派和他们的激进派，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互相残杀。所以呢，他们死在自己人手上的比死在罗马人手上的更多。到了主后70年，罗马兵丁攻破耶路撒冷，焚烧圣殿。历史学家估计，整个那个犹太的这一件事，一共死了100万人。圣殿被毁，献祭的事就停止了，旧约的运作就不能够再进行了。但是这个时候，基督的新约出来了。旧约我们看到，只要一个圣殿被毁坏，就已经没有，不能够进行了，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约是永远长存。在结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活在那个新的盟约的时代，是多么的有福。所以我们就找紧机会要做这个盟约的受惠者，我们得到主的赦免，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在1829年，在美国有一个人叫 George Wilson， 这个人呢和一个同谋者呢打劫那个火车，把里面的钱抢钱，不单是抢钱，他们也杀了一个人，两个人后来被抓了，都判死刑。但是那个 Wilson 呢，在华盛顿，他有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他就请求当时的总统叫 Andrew Jackson， 就是我们20块钱的那个总统啊，就请求他特赦他，成功了。Andrew Jackson 他说把他的死刑改判21年的监禁。所以这个 Wilson 就不用死了，他的同伴就死刑了，死定了，但是他不用死。但是很奇怪啊，这个 Wilson 啊，他既然拒绝接受这个特赦，这个行动呢为法律家引起很大的讨论。一个普通的公民可以拒绝总统的特赦的命令吗？结果呢，就事件就被送到最高的法院里边。当时呢，首席的大法官是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英明的一个大法官，叫 John Marshall。 他在判决的时候他说，特赦令是需要受特赦的对象接受还可以生效，否则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所以 Wilson 的死刑，因为他拒绝，叫原定执行。同样，弟兄姊妹，可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盟约虽然是更美，但是如果那个盟约的对象就是你和我不接受，同样对我们毫无益处。但愿在这方面，无论是我们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在这方面好好反省，我们成为这个更美的约里边的受惠者。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谢谢天父在耶稣基督里和我们订立了更美的盟约。求你帮助我们还没有接受这个盟约的朋友们能够接受这个邀请， 出死入生。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